天气非常寒冷。
感谢主啊，大家都冇啊伤风啊。
感谢主，大家都没有伤风。
天气寒冷，着多件衫。
天气寒冷，请多穿件衣服。
从心里边感恩。
我们从心里面感恩。
因为上帝俾我哋有生命气息。
因为上帝赐我们有生命的气息。
人生不同嘅阶段。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上帝都与我哋同在。
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一齐做个祈祷。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哋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的恩典是很丰盛的。
你的恩典是丰盛的。
是过于我们所超越的。
是过于我们能够超越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带领我们的人生。
带领着我们的人生。
不论在哪个时间。
不论在什么时间。
你都与我们同在。
你都与我们同在。
我们所走的道路。
我们所走的道路。
满布自由。
满布自由。
你又以年岁成为我们的冠冕。
你又以年岁成为我们的冠冕。
以致我们在晚年在中年的时间。
以致我们在晚年和中年的时间。
我们经常都可以跳跃存感恩的心去到你的面前。
我们经常都能够跳跃存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经历你自己的恩典。
经历你自己的恩典。
多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特别纪念到。
主啊，我们要特别纪念到。
可能身体有些软弱的弟兄姊妹。
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姊妹，
佢未能够同我哋一齐去敬拜你，
不能与我们一同来敬拜你。
主啊，求你与佢哋同在。
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
正如你而家与我哋同在一样。
正如你现在与我们同在一样。
主啊，求你自己宝血遮盖我哋每一个人嘅软弱。
我们也求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的软弱。
主啊，我哋承认我哋系软弱嘅。
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
我哋需要上主嘅恩典，经常去支撑我哋。
需要上主的恩典，经常支撑着我们。
亦都我哋系承认我哋需要谦卑喺你面前。
我们也承认需要谦卑的在你的面前，
经常要仰望你，
经常的要仰望。
不单是我们个人，
不单指我们个人，
都是我们整个的群体需要经常仰望上主的恩典。
我们整个群体都需要经常的仰望上主你的恩典。
求主自己保守带领，
求主自己保守和带领。
但愿孩子心里面的意念，
但愿孩子心里的意念，
口中的言语，
口中的言语，
都蒙上主悦纳。
都蒙上主的悦纳。
多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今朝早上正道嘅题目，
今天早上正道的题目，
软弱的恩典，
软弱与恩典。
这个题目好吊诡，
这个题目比较吊诡。
好似似非佢系而是，
却是似非而是。
世人经常追求嘅呢？
世人经常追求的，
就系嗰个成功刚强，
就是成功和刚强。
软弱失败嘅人呢？
软弱失败的人，
往往被人轻看遗弃。
往往是被人家轻看和遗弃。
我哋英联邦嘅运动会，
在英联邦的运动会，
明年将会系喺黄金海岸嘅举行。
明年将会在黄金海岸举行。
赢取金牌嘅呢？
赢取金牌的，
往往系成绩最标炳嘅，
往往是成绩最好的，
最超卓嘅运动员，
最超卓的运动员。
边度有因为软弱而得到奖赏呢？
哪会有因为软弱而得奖赏呢？
我哋睇到人系软弱噶，
我们看到人却是软弱的。
人喺身体、意志、能力、情绪方面，
人在身体、意志、情绪和能力方面，
灵性方面好多时都系软弱噶。
灵性方面是软弱的。
一个软弱，一个人嘅软弱，
一个人的软弱，
可以显示喺人嘅品格上嘅缺失。
可以显示在人的品格上的缺失，
个性的叛弱叛逆软弱，
个性的叛逆软弱，
道德上的妥协失脚，
道德上的妥协和失脚，
灵性上面的亏欠和污秽，
灵性上的亏欠和污秽，
不论内在或者外表，
不论外在或内表，
都导致我们心灵的罪疚羞愧软弱无力，
都会导致我们心灵的罪疚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外表失去了见证，
外表失去了见证，
亏欠了上帝那个荣耀，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今天我们从三方面去探讨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尝试从圣经的例证当中去看人是软弱的，
我们尝试从圣经的例证当中看人是软弱的。
我们又会思想到神为什么要拣选人呢？人这么软弱，
我们又会思想为什么神会拣选人呢？人这么软弱。
最后我们会思想到怎样从软弱转化为刚强。
最后我们会思想如何从软弱转化为刚强。
或者我们读一读今早上拣的经文呢？
我们先念一下今早的经文。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言语一起来读出。
请用自己的方言念出。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好，我们看看第一方面。
好，我们看一下第一方面。
圣经软弱不过蒙福的例子。
圣经里面软弱却是蒙福的例子。
圣经软弱蒙福的例子很多。
圣经里面软弱蒙福的例子有很多。
以下就是一些的例子。
以下就是一些的例子。
首先我们看到信心是软弱的。
首先我们看到信心是软弱的。
为什么这样说
呢？为什么这样说？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他对神的信心无可比拟。
他对神的信心无可比拟。
神吩咐他去，神吩咐他。
神吩咐他。
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往我要所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因信神就走上未知之路。
他因为信神就踏上了未知之路。
然而这个的信心的伟人，
然而这信心的伟人，
他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他也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神应许他一个的儿子。
神应许他一个的儿子。
但他因为相信听从妻子的建议，
但是他却听从和相信妻子的建议，
过于相信神的能力和时间，
过于相信神的能力和时间，
他就以仆婢夏甲所出的儿子，
他就以仆婢夏甲而出的儿子，
替代由正妻撒拉尚未出世的儿子，
替代由正妻撒拉尚未出生的儿子，
因而闯下大祸。
因此闯下大祸，
造成子孙世世代代的相争，
造成了子孙世世代代的相争，
这个苦难的局面直到今日，
这个苦难的局面直到今天。
我们又见到有一些品格缺失的人，
我们又看见有一些品格缺失的人。
亚伯拉罕的孙雅各，
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
神替他起名是以色列，
神替他起名以色列，
被以色列人尊为以色列的始祖，
被以色列人称为以色列人的始祖。
但我们看下这个人的身上高，
但我们看到这人的身上
有很多品格上高的缺失，
有很多品格上的缺失。
雅各的名字是源于他一出世就搲嘢，
雅各的名字是源于他一出生就抓住东西，
他一出世的时候就抓住哥哥的脚，这样出世的。
他一出生的时候是抓住哥哥的脚来出生的。
从他欺骗哥哥的长子名分，
从他欺骗哥哥的长子名分，
欺骗父亲的祝福，
欺骗父亲的祝福，
欺骗岳父的财产，
欺骗岳父的财产。
我们见到这个人品格上高很多缺失，
我们看到这个人品格上有很多的缺失。
有时我们不是很明白，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上帝怎会继续祝福这个品格缺失的人呢？
上帝怎么会继续祝福这品格缺失的人呢？
我们又看一下道德上高的隐藏的黑暗，
我们再看一下道德上隐藏的黑暗。
圣经明明讲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圣经明明的是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他贵为一国的国君，
他贵为一国的国君，
你应该成为国民道德上高的代表，
你应该成为国民上道德的代表。
但他滥用权力，
但是他滥用权力，
谋取别人的妻子，
谋取别人的妻子，
虚假设计谋害拔士巴的丈夫，
虚假设计谋害拔士巴的丈夫。
十诫里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有贪心。
十诫里面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有贪心。
他一一都做齐，
他全部都犯了。
他道德上高的失陷，
他在道德上的失陷，
叫神的名羞辱，
叫神的名羞辱，
亦为家庭播下仇杀的种子，
也为家庭播下了仇杀的种子。
数千年来，
在数千年以来，
大卫的失败，
大卫的失败，
成为人性黑暗的典型写照，
成为了人性黑暗的典型写照。
我们又看下神的仆人怎样，
我们再看一下神的仆人怎样，
自我中心不顺服的约拿，
自我中心不顺服的约拿，
神命令他去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道，
神命令他去尼尼微城传悔改的道，
为要是宣扬上帝那个对万民的关爱，
为要的是宣扬上帝对万民的关爱，
因住约拿狭隘那个的民族和仇恨思想，
却因着约拿的狭隘的民族仇恨思想，
他不肯顺服，
他不肯
顺服，上帝叫他东的他就走了去西，
上帝叫他去东他却跑去西，
他虽然在这个的大鱼肚里面三日，
他虽然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
只能够叫他暂时的警醒，
只能够叫他暂时的警醒，
很快他就固态复萌了，
很快他就固态复萌了，
他的自我中心不肯顺服，
他的自我中心不肯顺服，
成为历代自以为义个极坏的榜样，
成为历代自以为义极坏的榜样。
我们又看下心智上高的软弱，
我们再看一下心智上的软弱，
灰心丧志的以利亚，
灰心丧志的以利亚，
以利亚满有信心和能力的先知，
以利亚是满有信心和能力的先知，
加密山一役以一敌850个先假先知，
加密山一役以一人敌150个假先知，
他求神降火烧尽祭坛和祭坛上高的物，
他求神降火来烧尽祭坛和祭坛上的物，
能力信心一时无量，
能力和信心一时无量。
不过更加重要呢，
不过更重要的是
雅各书这样怎样去形容呢，
雅各书是怎样形容
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
他说以利亚与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
即换句话说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是吧，
换句话来说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信心和能力，
他成为后世属神的子民那个的典范，
他成为后世属神子民的典范，
不过他却是在皇后耶洗别的恐吓面前逃命，
他却是在皇后耶洗别的恐吓面前逃命，
甚至向神求死，
甚至向神求死。
有时我们很难理解，
有时候我们很难理解，
为什么一个这么刚勇大能的神的仆人，
为什么如此一位刚勇和神的大能的仆人，
骤然之间可以灰心丧志，
突然间会变得如此的灰心丧志，
对神的委身荡然无存，
对神的委身荡然无存。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那个忠诚失脚的彼得，
那个忠诚失脚的彼得，
一夜之间他对上帝的忠贞变得无影无踪，
一夜之间他对上帝的忠贞变得无影无踪，
他是第一个在公众场合和主划清界线的人，
他是第一位在公众场合与主划清界限的人，
他否认主，
他否认主，
惧怕让他没有办法去坚守对主的承诺，
惧怕让他无法去坚守对主的承诺。
新约一位伟大的使徒，
新约里面一位伟大的使徒保罗，
他都有软弱的时间，
他也有软弱的时间，
他蒙光照的保罗，
蒙光照的保罗，
他归主的初期，
他在归主的初期，
得蒙亚拿尼亚的接纳和帮助，
德蒙亚拿尼亚的接纳和帮助，
巴拿巴无条件的信任，
巴拿巴无条件的信任，
将他推介给耶路撒冷的使徒，
将他推介给耶路撒冷的使徒，
将他推介提这个安提阿教会，
把他推荐给安提阿教会，
第一次宣教之旅，
第一次的宣教之旅，
巴拿巴的表弟马可，
巴拿巴的表弟马可，
因为那个旅程艰辛离队，
因为旅程的艰辛离队了，
保罗十分的不满，
保罗十分的不满，
第二次报道的时间，
在第二次的报道时候，
保罗拒绝宽容，
保罗拒绝宽容，
不肯给这个马可第二次的机会，
不肯给马可第二次的机会，
甚至同他的好友，或者甚至说这么说恩师巴拿巴，
甚至与他的好友和恩师巴拿巴
反目，
反目了，
分道扬镳，
分道扬镳，
即话蒙主大恩，别蒙别人饶恕的保罗，
就是蒙主大恩，
蒙别人饶恕的，
蒙别人饶恕的保罗，
甚至写下诗篇十三篇爱的诗篇的保罗，
甚至写下诗篇十三篇爱的保罗，
佢亦都有胸襟度量缺失之时，
他也有胸襟和度量缺失的时候，
不给予别人恩赐嘅机会，
不给予别人恩赐的机会。
做一个小结，
做个小结，
人是软弱的，
人是软弱的，
正如保罗咁讲，
正如保罗这样说，
他毫不掩饰，直接咁讲，
他毫不掩饰，直接的说，
我哋一齐读出，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弟兄姊妹，你是刚强的，抑或软弱的？
弟兄姊妹，大家是刚强的还是软弱的呢？软弱。
哎呀，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边个话自己最软弱噶？
谁说自己是最软弱的？
大家笑下啫。其实保罗提醒我哋。
其实保罗是在提醒我们。
佢提醒我哋唔好高估任何人。
他提醒我们不要高估任何人。
包括企喺台上嘅牧师。
包括站在台上的牧师。
传道人。
传道人。
长老。
长老。
神嘅仆人。
神的仆人。
毕竟。人是软弱的，
毕竟人是软弱的，
人是经常落在软弱罪恶里面的，
人是经常会落在罪恶和软弱当中，
只有神自己才是完全，
只有神自己是完全，
也只有主耶稣没有罪性，没有犯过罪，
也只有主耶稣没有罪性，没有犯过罪，
故此我们的眼目不要看人，
因此我们的眼目不要看人，
任何属灵的伟人，
任何属灵的伟人，
在生命里面都有软弱黑暗的时候，
在生命里都有软弱黑暗的时候，
我们只要单单注目在主耶稣身上，
我们只要单单注目在主耶稣身上。
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说，
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我们说，
请 Crystal 读出，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不过保罗这位属灵的长者，
不过保罗这位属灵的长者，
他没有停留在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当中，
他没有停留在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当中，
那就大觉睡咯，
那就去睡觉，
不用想那么多咯，
就不用想，
保罗不是，
保罗却不是这样，
保罗随即说，
保罗接着说，
他说我若必须自夸，
他说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
那就夸关乎我软弱的事。
保罗的人生经历，
保罗的人生经历，
在属灵里面那种的经历，
在属灵里面的经历，
在过去二千多年，
在过去的两千多年，
为了无数数不清的软弱的信徒，
那无数的数不清的软弱的信徒，
带来了祝福，
带来了祝福，
深盼今日我哋都同享呢一种嘅祝福。
我们盼望今天我们也同样有这种祝福。
我哋睇下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神点解要拣软弱嘅人呢？
神为什么要拣选软弱的人呢？
我哋从上高刚才讲七个个案里边，
我们从上面七个个案里面，
人咁软弱，
人这么软弱，
人咁失败容易跌倒。
人这么失败容易跌倒，
神为什么还要选那些软弱的人呢？
神为什么还要拣选这些软弱的人呢？
第一方面，
第一，
因为世界上没有刚强的人，
因为世上没有刚强的人，
刚才我听到大家的声音都说自己软弱的嘛，
刚才都听见大家说自己
是软弱的，我们事实上在世界上找不到有这个软弱刚强的人，
实际上我们在世上真的没有找到刚强的人，这原因很简单，
100%的真实，
是100%
信心强如亚伯拉罕合神心意的大卫，
信心强如亚伯拉罕和神心意的大卫，
能力如以利亚谦逊如摩西，
能力如以利亚谦逊如摩西，
忠诚好似彼得蒙受这个接纳饶恕的保罗，
忠诚如彼得蒙受接纳和饶恕的保罗，
在信心能力品格道德忠诚恩慈上面，
在信心能力道德品格忠诚和恩慈上
都有软弱的时候，
都有软弱的时间。
旧约传道书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在旧约里面传道书已经说得很清楚，
新约都有讲啦，
新约也提到，
旧约怎么说呢？
旧约这样说，
传道书他说，
传道书说，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人
怎么
世上实在没有，
世上实在没有，
世上实在没有。
保罗在新约那里怎么说？
保罗在新约里面怎么说呢？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人的自夸，
人的自夸，
在我们全能父神的面前，
在我们的全能父神面前，
到底神对人有什么的观感呢？
到底神对人有什么观感呢？
他说，看啊，万民都像什么？水桶的一滴。
看啊，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
又如天平的微尘。
又如天平的微尘。
他举起众海岛。
他举起众海岛。
好像极微之物。
好像极微之物。
大家看不看到？我们人在神面前是几咁微小呢？
大家看到人在神面前是如何的
万民里面好像一滴水。
万民都只是像一滴水。
一滴水相对于万民可能一滴水都仲数到。
相对于万民或许一滴水还能够数过来。
不过呢微尘连影都看不到。
但是微尘却是影子都没看见。
你见不见有尘在这里啊？
大家有没有看见？
看起来都好干净哦，
看起来都很干净。
试下撩下佢抹下块面咧，你就发觉啊，其实都唔系噶。
我们摸一下地上，发现都不是这样的。
对神嚟讲，
对神来说，
世上冇强者，
世上没有强者，
一个都冇，
一个都没有。
受造之物冇一个能够站喺上帝面前自夸。
受造之物没有一个能站在上帝面前自夸。
更加唔应该彼此嘅自夸。
更不应该彼此的自夸。
五十步。少一百步，
那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因为我哋每个都系软弱嘅，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
我哋又睇下上帝点解要拣呢个软弱嘅人呢？
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上帝要拣选软弱的人？
奇妙嘅地方就系、是、
奇妙的地方、就是。
我哋喺耶稣基督嘅里面，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神点样睇我哋嘅我哋嘅身份？
神如何看待我们的身份？
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身子。
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为肢体，
并且各为肢体。
主将我们所有的软弱的人都包含在这个这么尊贵的身体的里面。
主把我们这些软弱的人都包含在如此尊贵的身体里面。
我们变得尊贵，
我们变得尊贵，
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变得刚强，
我们变得刚强，
因为我们在基督的里面，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
基督是我们的头，
基督是我们的头，
我们是他身上高的肢体，
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这样的安排，
这样子的安排，
为我们带来有什么的影响呢？
为什么为我们带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一起读下这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下这段经文。
一二三，
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不体面不俊美，
不体面不俊美，
都是代表软弱残缺的象征，是不是？
都是软弱和残缺的象征。
但主怎么吩咐呢？
但主有怎样的吩咐呢？
要加上体面，加上俊美，
要加上体面和俊美。
主拣选软弱的人，
主拣选软弱的人，
原来是要叫他经历上主的丰盛和那个饱足的恩典。
原意是要他经历上主丰盛和饱足的经历。
人是残缺的了。
人是残缺的。
不过残缺的部分呢？
不过残缺的部分，
上帝的恩典饱足给他。
上帝的恩典却给他补足。
故此，如果我们的肢体当中，
因此在我们的肢体当中，
有人自以为软弱的，
有人自以为，
有人自以为缺乏不足的，
有人自以为缺乏不足的。
我们可以在坦然在主的面前，
我们可以坦然在主的面前
接纳自己，
接纳自己和感恩。
主将要补足我们生命的不足，
主将要补足我们生命的不足，
叫我们加倍的得到体面，
叫我们加倍的得到体面。
有一个女盲人的诗歌作家，
有一个女盲人诗歌作家
Fanny Crosby，
Fanny Crosby，
他由出世六个月以后，
在出生六个月以后，
他就失明，
他就失明了。
他没办法欣赏青山绿水。
他没有办法去欣赏青山绿水。
春花秋月。
春花秋月。
但他有一颗纯洁的心灵。
他却有一颗纯洁的心灵。
虔诚的信仰。
虔诚的信仰。
令他的心灵的慧眼。
让他心灵的慧眼
能够欣赏属天无穷的美景，
能够欣赏属天无穷的美景。
他写了很多首的诗歌，
他写下了很多的诗，
好激励的人心，
很激励人心。
例如有福的确句，我哋
例如有福的确句，
主凡事引导我啦，
主凡事引导。
All the way my Savior lead me，
就是这首歌，
还有好多噶，
还有许多的歌。
他的作品呢？
他的作品
因着主的恩典和慈爱，
因着主的恩典的慈爱，
他都是很积极，
他还是很积极，
一点可怜哀愁的味道都没有，
一点可怜哀愁的味道都没有，
是充满光明和喜乐，
是充满着光明和喜乐，
荣耀盼望的诗歌，
荣耀和盼望的诗歌。
我们从他身上边，
我们从他的身上，
我们就学习得到，
我们就能学习
到。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专注在自己软弱的地方，
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专注在软弱的地方，
我们就很容易成为撒旦攻击居所所在，
我们就很容易成为撒旦攻击居所所在。
如果我们从愿意从神接受和接纳那些伤害的恩典，
如果我们愿意从神接纳那些伤害的恩典，
伤害或者伪装的恩典，
伤害或者是伪装的恩典，
神就会真正的会照他的话语去成就，
神会按照他的话语真正的去成就，
越发将我们加将体面加给我们，
越发的将体面加给我们，
越叫我们生命过得荣美，
越叫我们的生命过得荣美，
就好像这个女作家一样，
就好像这位女作家一样。
我们可以开始思想一下，
我们可以开始思想一下，
我们曾经在哪方面软弱呢？
我们曾经在哪方面软弱？
我们曾经在哪方面受过伤害呢？
我们曾经在哪方面受伤害呢？
以致那种的伤害，那种的软弱经常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散呢？
以致那种伤害和软弱经常在我们生命里面走
呢？我们可以向主祷告，
我们可以向主祷告，
主啊，求你在这些软弱的地方，
主啊，求你在这些软弱的地方，
在这些伤痛的地方，
在这些伤痛的地方，
在这些不足的地方，
在这些不足的地方，
加上你荣美的体面，
加上你荣美的体面，
加上你的加上俊美，
加上俊美，
让我成为你国度里面有用的器皿，
让我成为你国度里有用的器皿，
可以成为别人祝福和帮助，
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神拣选软弱的人，
神拣选软弱的人，
为要彰显神完全能力和那个荣耀，
是要彰显神完全的能力。
当人自以为有能力应付万事的时间，
当神自人自以为有能力应付万事的时候，
就没有机会彰显他能力和荣耀，
神就没有机会去彰显他的荣耀。
基甸，
神呼召基甸
为拯救受欺压的同胞，
去拯救受欺压的同胞。
基甸怎么说呢？
基甸怎么说呢？
我们请Crystal 读出。
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
基甸是软弱的，
基甸是软弱的，
他自己都说自己是很不行的，
他自己也说自己不行。
不过神的同在成为得胜能力的关键，
不过神的同在成为得胜能力的关键。
基甸招聚了三万二千人，
基甸招聚了三万二千人，
去同敌人打仗，
跟敌人征战。
不过神对基甸怎么讲呢？
神对基甸怎么说呢？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以色列人向人夸大，
以色列人向人夸大，
意思就是说将那个荣耀归给自己，过于归给神。
意思就是说把荣耀归给自己，过于归给神。
最终神只是用多少人去打赢这场胜仗呢？
最终神只是用多少人来打赢这场仗呢？
三百人。神只是用了三百人去打这场的胜仗。
神只是用了三百人。
当日有几多人呢？
当日有多少人呢？
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散布在平原上。
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上，
如同蝗虫那样多。
如同蝗虫那样多。
蝗虫如果来到，
假如蝗虫
可以延年几里的，
可以绵延几里。
仲有佢哋嘅骆驼无数，
他们的骆驼
多如海边嘅沙，
多如海边的沙。
当一个人自以为刚强，
当一个人自以为刚强，
神即使介入帮忙，
神即使介入帮忙，
人只会感到系自己能力去解决嗰个问题。
人只会感到是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问题，
不轻易将荣耀归给主，
不轻易把荣耀归给主。
当人的能力去到极限的时间，
当人的能力到了极限的时
候，这个正是神发挥他能力的时刻，
这正是神发挥他能力的时刻。
故此我经常听弟兄姊妹说，
故此我经常听到弟
兄姊妹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
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
假如有任何人，
假如有任何人，
就用神要用任何人，
神要用任何人，
就用他软弱的地方，
就用他软弱的地方，
证明这个是神恩典的渠道，
证明这是神恩典的渠道。
人越软弱，
人若是越是软弱，
惊讶神的恩典，
越是会惊讶神的恩典。
我们的软弱正好成为基督恩典能力彰显的地方，
我们的软弱正好成为基督恩典能力彰显的地方。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我们看看怎样软弱化为刚强。
我们看一下软弱如何转化为刚强。
第一方面，
第一点，
承认自己软弱，
承认自己的软弱。
我们小心自己的骄傲，
要小心自己的骄傲。
人自以为刚强，
人自以为刚强，
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都 是一无所有，
不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无所有。
主曾经咁话：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
主曾经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依靠自己远离神，成为人的骄傲。
依靠自己软离神，成为人的骄傲。
骄傲的人只睇到自己，
骄傲的人只看到自己，
睇唔到其他人，
看不到其他人，
更加睇唔到神，
更加看不见神。
雅各提醒我哋，
雅各提醒我们，
佢话神阻挡骄傲的人。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今早我们所读的经文，
今早我们所念的经文，
保罗他怎么讲呢？
保罗怎么说呢？
他说又恐怕我因得的启示甚大，
他说又恐怕我因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高，
就过于自高，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身，
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的肉身，
免得我过于自高，
免得我过于自高。
保罗为什么这么讲呢？
保罗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假先知，
因为在哥林多教会
有
很
多
的假先知异端，
他诋毁保罗，
他诋毁保罗，
他向信徒夸耀自己得着特殊的启示，
他们向信徒夸耀自己得着了特殊的启示，
唯有他们所认识的就先是从神而来，
唯有他们所认识的才是从神而来。
弟兄姊妹，今天倘若有人这么跟你讲呢，
今天倘若
你千
万
要小心，
大家千万要小心，
因为圣经已经是我们这么讲，圣经已经是 close 了的了。
我们这样说，圣经已经是结束了。
因为上帝的默示已经在整个圣经的里面。
因为上帝的默示全部都在圣经里。倘若有人
所传的，倘若有人所讲的，
所讲的，
是超离开了圣经的教导，
是离开了圣经的教导，
请你不要信，
请不要相信，
这个是异端。
这是异端，
你同佢保持距离，
你要跟他保持距离。
有人同你话我同你谈到啦，
有人跟你说我跟你谈到。
有一次我记得唔知道有冇同大家讲过，
有一次传道有这样经历
啊，我喺马鞍山喺度行嘅时间，
传道在马鞍山走的时候
啊，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
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
啊，佢就同我谈到，
他就跟传道谈到，
我知道大家都系冇乜。即系唔会埋到烂噶啦！
大家都知道不能够。
佢有佢嘅相信，唔会甩；佢又唔会转，我又有我嘅。
大家各有各的坚持和相信。
不过佢引用一段嘅经文。
不过他就引用一段经文。
耶和华，佢话上旧约就系耶和华嗰位上帝系得一个上帝嘅啫。
他说旧约里面
佢赞同
嘅只有一位上帝。
不过耶稣就低低地。
但是耶稣就比较低一点。
系啦，咁咧，咁我唔同佢拗啦。
就传道就不跟他争辩。
咁佢走咗去啦。
他就离开了。
我坐坐下冇理由啫。
坐着，
点解我？
难道就说？
嗰阵时我系一个神学生啫。
那时候他只是一名神学生。
冇理由唔同你过下招嘅。
为什么不跟你过招呢？
好，咁我就翻转头，喂，你唔好走住，唔好走住。
然后传道就把他叫回来。
我就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他就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太
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太初已经
同
上帝同在了。
太初已经与神同在。
我话你翻去睇下原文啦，有时间我同你一起研究下原文。
回去看原文。
咁佢梗系走咗啦。
然后他走掉了。
今日我哋要留心。
今天我们要留意。
呢度讲。
这里所说。
哥林教会有好多嘅假先知。
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假先知。
佢夸耀自己所得嘅特殊启示。
夸耀自己所得的特殊启示。
夸耀自己对上帝嘅理解。
夸耀自己对上帝的理解。
保罗成为为咗堵住佢哋嘅攻击。
保罗为了堵住他们的攻击，
不得已嘅就讲述自己过去嘅得嘅启示同埋异象。
不得已要讲述自己过去的所得的启示异象。
然而同时间，保罗承认自己所领受嘅异象呢？
保罗承认自己所领受的异象，
让佢都经常面对骄傲自夸嘅试探，
也会让他经常会面对骄傲和自夸的试探。
故此主将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
因此主把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
如果我们留心第一至到第五至第六节所讲嘅经文咧，十二章，
我们留意十章一到六节所说的经文。
保罗在陈述自己过往宝贵嘅经历。
保罗在陈述自己过往宝贵的经历，
都以第三者嘅身份去表达。
都以第三者的身份，
大家有冇睇到啊？
大家有看到吗？
系减免咗点啊？自己嘅自夸，
是减免了自己的自夸。
佢嗰度话嗰个异象系属于一个在基督里边嘅人。
他说那个异象是一个属于在基督里的人。
你系咪属于基督噶？
我们大家是否属于基督？
如果你系嘅时间，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得同保罗嘅经历，系咪？
如果是的话，同样也会有机会得到
保
罗相似
嘅14年前嘅事情。
他说这十四年，
佢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他被提到第三层天去。
如果我哋咁讲，
如果我们这样说，
呢个系 fade glory 嚟噶咯
噃。
呢个系过去咗嘅历史嚟噶
噃。过去的历史，
系咪值得再提呀？
还值得再提吗？
你睇唔睇到保罗嗰种嘅意思啊？
大家看到保罗的意思吗？
而且呢度强调人系被动噶。
而且这里强调人是被动的。
被提嘅是。被提到第三层天上高嘅，
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系一种被动嘅情况，
是一种被动的情况，
系只有神先知道嘅情况，
只有神才知道的情况，
系冇一人能够喺度夸口嘅，
没有一个人能夸口。
有人曾经去到第保罗处处喺度提防自己嗰种嘅骄傲。
保罗在处处提防着自己的骄傲。
我哋从经文就睇到咁嘅情况。
我们从经文就看
到第三层天嘅经历。
第三层天的经历
系好特殊噶，
是非常特殊的。
圣经冇记载到有其他人有去到第三层天嘅经历。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过其他人有第三层天的经历。
可能呢种嘅经历成为保罗以后宣教嗰种嘅动力。
或许这种经历成为保罗宣教的动力，
是极其重要，
是极其重要
的。不过同样叫人骄傲，
不过同样叫人骄傲。
保罗因为认识和承认自己的软弱，
保罗因为认识和承认自己的软弱，
以致他更加的专心的去依靠上帝，
以致他更加专心的依靠上帝。
保罗他怎么说呢？
保罗怎样说呢？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保罗不单止担心自己，
不，保罗不单止担心自己，
僭越上帝的荣耀，
会僭越上帝的荣耀，
他也都担心这种的经历会绊跌人家，
他也担心这种经历会绊倒别人。
故此在这里我们彼此提醒，
因此我们在这里彼此的提醒，
不要将上帝的恩典，
不要把上帝的恩典
变成骄傲自高的本钱，
变成骄傲自高的本钱。
第二方面，
第二点，
接受安排，寻求怜悯。
接受安排，寻求帮助怜悯。
为防止保罗得的启示过高，
为防止保罗得的启示过高。
保罗说神容许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身上。
保罗说神容许有一根刺加在他的肉身上。
这种情况就正如这个神容许撒旦藉着苦难临到约伯一样。
这种情况就由于神由着撒旦把苦难临到约伯的身上。
为了攻击他。
为了攻击他，
令他受苦，
让他受苦，
令他软弱，
让他软弱，
叫他无助，
叫他无助，
叫他否认远离上帝，
叫他否认
向神发怒，
向神发怒。
这根刺为保罗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这根刺给保罗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妨碍了他的侍奉，
妨碍了他的侍奉。
这根刺是什么呢？
这根刺什么呢？
圣经冇讲过，
圣经没有说。
不过咧，有学者咁估，
但有学者这样猜测。
有人话呢个可能系保罗嘅性欲，
有人说这或许是保罗的性欲。
毕竟保罗系一个单身嘅人，
毕竟保罗是单身的。
有人认为呢个系保罗嘅眼嘅问题，
有人说这是保罗眼睛的问题。
因为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
因为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节，
保罗他自己这么讲的。
保罗自己这样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哇，保罗要写大字。
保罗要写很大字。
因为他看不清楚。
因为他看
不清楚。原因是什
么呢？原因什么？
有人说保罗在大马色蒙光照的大马色路上蒙天上大光光照之后。
有人说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蒙大光光照。
眼睛所受的伤害。
眼睛所受的伤害。
一直没有办法复原。
一直没有办法复
原，故此视力变得差，
因此视力变差，
成为他侍奉的拦阻和危害，
成为他侍奉的拦阻和危害。
眼睛受到伤害，一直没办法复原，
眼睛受的伤害一直无法复原。
保罗是一个很有动力的宣教师，是不是？
保罗是一名很有动力的宣教师，
周围走传道的嘛，
到处走要传道。
他看不清前路，
他看不清前路，
就不能够前行，
就不能够前进。
看不清楚那些东西呢，
看不清楚的东西，
他就不能够写书信，
他就不能够写书信。
视力差就容易导致眼睛疲倦，
视力差就容易导致眼睛疲倦，
头痛，
甚至头痛，
以致保罗需要长时间夜晚在祈祷，
以致保罗需要晚上长时间的祷告，
求神帮助他 get rid of 解除他那个痛苦，
求神帮助他解除他的痛苦。
不过还有呢，如果我们看十一章的时间，十二章之前的一章的圣经，
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时候，
这根刺也都有机会，就是撒旦藉着各样的危难，
这根刺也有机会是撒旦借着各样的危难
对保罗肉身的伤害，
对保罗肉身的伤害。
保罗过往为福音的缘故，
保罗过往为着福音的缘故，
被敌人攻击，
被敌人攻击，
在他身上留下九味治愈的伤痕，
在他身上留下九味治愈的伤痕。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呢，
我们一起来练习这段经文。
一二三，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子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邻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
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到呢个情况？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的情况吗？
保罗喺边？喺任何嘅地方。
保罗在任何的地方。
喺城里边，喺旷野里边。
在城里，在旷野。
保罗喺任何嘅情况。
保罗在任何情况。
坐紧船，行紧路。
坐船的，走着。
保罗喺任何嘅光景。
保罗在任何的光景。
外界嘅教会里边嘅，因为最后尾讲咩啊？
在外界的，在教会里面，包括假弟兄的危险。
里外都受到迫害。
里外都受到迫害。
撒旦经常用肉体的病痛来攻击神的儿女，
撒旦经常会用肉体的病痛来攻击神的儿女，
使他们软弱痛苦无助，
使他们软弱痛苦无助，
叫他们对神失去了信心，
叫他们对神失去信心。
神容许事情临到我们，
神容许事情
为的是要我们认识到人的软弱，
为的是要我们认识神的软
弱，叫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更加的谦卑，
叫我们能像保罗一样更加的谦卑。
这个是属灵长进里面必须学的功课，
这是属灵长进里面必须学习的功课。
这根刺迫使保罗谦卑下来，
这根刺迫使保罗谦卑下来，
迫使他经常去到上帝的面前寻求怜悯和帮助，
迫使他经常到上帝的面前寻求怜悯和帮助，
提醒他离开了主他不能做什么，
提醒他离开主他不能做什么，
他必须要经常与主保持有密切的关系，
他必须经常的与主保持密切的关系。
上主透过邪恶的一根刺，
上主透过邪恶的一根刺
转化为保罗的祝福，
转化为保罗的祝福。
这个就是神美善旨意的安排，
这就是神美善旨意的安排，
要让那些落在艰苦软弱的弟兄姐妹，
要那些落在软弱艰苦里的弟兄姊妹
经常仰望他的主，
经常要仰望主。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主的恩典够用，
主的恩典够用。
神没除去保罗身上高的刺，
神没有除去保罗身上
刺，神却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
神却应许我的恩典够
你。保罗知道祷告是蒙垂听的，
保罗知道祷告是蒙垂听的，
上帝是听了祷告的，
上帝是有听祷告的，
不过未蒙应允，
但是没有蒙应允。
他学会了怎样接受这种的软弱，
他学会怎样去接受这种软弱，
让神的恩典和能力显得完全，
让神的恩典和能力
显得完全。主的恩典是够用的，
主的恩典是够用的，
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
这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
但却是神经常爱用的方法，
但却是神经常爱用的方法去训练他的儿女，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同埋明白嘅，
这是我们必须了解。
神嘅恩典系补足咗客观、主观嘅情况，带嚟我哋伤害、伤痛嘅情况。
神的恩典补足了我们客观和主观伤害所带来的情况。
我哋睇到保罗肉身几多嘅伤害，
我们看到保罗肉身有很多的伤害，不论身体和心灵。
有一个遇到故事，
有一个遇到的故事，
紧急跳伞。
紧急跳伞。
有一次咧，有一架包机上高咧就坐咗七个乘客。
有一辆飞机上面坐了七个乘客。
连同机长咧就八个人。
连同机长是
八个人。飞机喺途中引擎就出咗问题啦。
飞机在途中引擎出现问题。
就着火。
着火了。
机长就从嗰个驾驶舱嗰度急忙就走出嚟宣告。
机长从驾驶舱出来紧急
宣告。喂，我哋呢架飞机就嚟要堕毁啦。
我们这架飞机。快要坠毁。
大家如果唔去跳降伞嘅说话咧，就一定冇命啦。
假如大家不去跳伞的话，一定。
于是，一人就派一个降落伞。
一人就派发一个
降落伞。交代咗点样打开降落伞几个重点之后。
交代了如何打开降落伞。
大家就要去跳伞啦。
大家就去跳伞。
第一个女乘客走到窗口嗰度。
第一个女乘客走到了门口。
佢话机长啊，机长。
他说机长。
能唔能够俾个粉红色嘅？伞我啊！
能不能给我一个粉红色的伞？
机长望住佢，
机长看着他，
佢话呢只颜色都唔错啦，
这个颜色也不错啦，跳吧。
第二个嘅乘客去到个窗口，哇，好大风哦！
第二乘客到窗口说风很大，
佢就问啦机长，
他就问机长，
机长有冇止呕药啊？
机长有止吐的药吗？
我担心飞嘅时候会呕、哦，
我担心在飞的时候。
哎呀，机长望住佢苦笑。
机长看着他
苦笑，哎呀，你跳啦，
你跳吧。
第三个机长又第三个人嚟到，机长咁讲。
第三个人来到这样说。
佢话机长啊，我有畏高症嘅喎。
机长，我有畏高。
可唔可以保证我唔惊啊？
能够保证我不害怕？
机长话：哎呀，我唔系医生。
机长说：我不是医生。
你大胆跳落去啊！
就放胆就去跳吧。
第四个又嚟同机长讲。
第四个又来说。
机长唔跳得唔得啊？
机长不跳行吗？
我哋改行，去到附近有水嘅地方滑行啊！
我们改行到附近有水的地方滑行，
或者有得救呢？
或许能够得救呢？
机长对住佢笑一下。
机长对着他说，一脚把他蹭下去了。
另外嗰三个人，
还有另外的三个，
分别提出。机长好大风，可唔可以俾个眼罩我？
风很大，能否有个眼罩？
哎呀，机长，可唔可以俾个 cushion 我？
机长能不能给我垫子？
哎呀，机长，可唔可以俾个雨褛我？
机长能否给我一个雨衣？
机长话你哋唔使讲。
机长说：“你们都不用说了，
我已经给咗你降落伞啦。
我已经把降落伞给你了，
跳下去啦，
跳下去就可以了。
今日我哋好多嘅信徒，
今天我们有许多的信徒，
都好似呢啲人一样，
都像这些人一样。
神已经赐下足够嘅恩典，系咪？
神已经赐下了足够的恩典，
但硬系我哋觉得唔够。”
但我们总是觉得不够，
仲系猛咁祷告，猛咁祷告，
还是不断去祷告。
好似以为上帝听唔到，
以为上帝听
不
见，不够恩典。
神微笑下，
神就微笑一下，把我们蹭下去了。
我哋就喺半空中，系咪？
我们就悬在半空中。
我哋喺半空中嘅时间就系恩典嘅里面。
我们在半空的时候就在恩典里。
个降落伞就成为恩典。
降落伞就是我们的恩典。
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我哋要凭信领受，
我们要凭信领受。
主嘅恩典系够用嘅，
主的恩典够用。
软弱可以变为刚强，
软弱可以变刚强。
呢个带出咗信心嘅问题，
这里带出了信心的问题。
你系咪信得过上帝嘅恩典系够用呢？
你是否信任上帝的恩典够用呢？
希伯来书嗰个信心伟人嘅篇章，
希伯来书信心伟人的编
去到十一章嘅三十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之前咧，
在十一章三十三节之前，
喺十一节喺十一章里边一共讲咗十三次提到因着信，
在有十三次提到因着信。
踏入三十二节，
踏入三十二节，
佢话我又何必再说呢？
我又何必再说呢？
跟住喺三十一节嗰度，其实提到好多嘅人物。
在三十一节提了很多的人物，
他们因着信，
他们因着信，
巴拉巴拉巴拉讲堆嘢，
就说了一堆。
跟住呢，软弱点啊？
软弱变为刚强，
变成刚强。
软弱变成刚强，
因着信，软弱变成刚强。
因着信，软弱变刚强。
问题个信心喺边一个？
问题是信心在哪里？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十六章，
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你们为要警醒，在真道上站
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要做大丈夫，要刚强。
要在灵里真正的刚强。
要在灵里真正的刚强。
就要带住警醒的心。
就要带着警醒的心。
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
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
我什么时候刚强？
我就什么时候刚强。
他意思就是说，我什么时间醒觉到自己是软弱？
他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我能够砸拳？
就在那个醒觉一刻，你向上主去呼求。
就在醒觉的那一刻，向上主呼求。
你就变成一个刚强。
你就会变成刚强。
他说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他说在真道上站立得稳。
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信仰，又或者说另外一个解法，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信靠。
意思就是说，在神的话语里面的信靠，
坚定不移的信靠，
坚定不移的信靠，
就变成刚强，
就会变成刚强。
还有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
还有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
他说我儿哦，
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高刚强，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
喂喂喂喂，
就等一下，
你已经有恩典的啦。
我们已经有恩典了，
不要浪费上帝的恩典啊！
不要浪费上帝的恩典，
神的恩典已经够用的了，
神的恩典已经够用，
可以足够叫你刚强的了，
可以足够叫你刚强。
总结，
我们总结一下，
人是软弱的，
人是软弱的，
我们不要高估任何人，
我们不要高估任何人，
只要定睛仰望耶稣，
只要定睛仰望耶稣。
人要自夸就夸自己的软弱，
人要自夸就夸自己软弱。
神拣选软弱嘅，
神拣选软弱的，
因为世上冇刚强嘅人，
因为世上没有刚强的人。
我要彰显佢自己嘅能力同埋，
是要为彰显他自己的能力，
并且将加倍体面俾过嗰啲欠缺嘅人，
并且将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欠缺的人。
我哋要从软弱转为刚强，
我们要从软弱转为刚强。
我哋要承认自己嘅软弱，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
亦都提醒自己唔好骄傲。
也提醒自己不要骄傲。
我们要学习接纳上主在我们生命上的安排。
我们要学习接纳上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安排。
同时间我们寻求他的怜悯帮助。
同时寻求他的怜悯和帮助。
我们需要警醒凭信去领受这个应许。
我们需要警醒凭信领受这个应许。
主的恩典是够用。
主的恩典够用。
阿们。
阿们。
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我们唱一首回应诗。